各位空中的朋友，大家平安，很高兴我们又再一次能够在空中和各位见面。今天还要再来思想创世纪第三章那一段经文。好，我们就来看哈，创世纪第三章十六节到第十九节。又对女人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又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地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这段圣经里面，我常常在思想的时候，我就看见在这段圣经里面有一个悲剧。这段圣经的悲剧是创世第三章前面，当人犯罪了以后，上帝在这里的一个宣判，宣判他们所犯的罪呢，应该受什么样的惩处。我们曾经跟各位一起来思想过丈夫在这边的角色，对不对？我们曾经也跟各位一起来思想过妻子和丈夫在这里有一个角色的混淆。当妻子不安于做帮助者的时候，当妻子抢着做决定的时候，使得第一家庭就混乱了。我们曾经提过，女人在那里受引诱，受蛇的引诱，但是她做了一件不应该做的事情。我的看法是，即使那个引诱是多么的令人吸引，即使那个引诱是多么的让人雀跃，即使那个引诱是多么的让人觉得不可抗拒，但是在这个地方声音上让我们看见有一个保护他没有使用。那个保护是什么呢？如果说在那一个时候夏娃他没有立刻伸手摘这个果子，他在那一个时候没有做这个决定，你想想看情形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形呢？但是如果说在那个时候不做这个决定，那个里面的那个被挑逗起来的激情，被挑逗起来的那个已经不能够控制了那个感受，怎么办呢？啊，我们说到夫妻的角色的时候，有一点就很有意思哈。如果说在这个时候，夏娃她回到家里，她把她里面的那种兴奋、那种雀跃、她那种受蛇的引诱所带出来那种情感，以及她所想要的，当她跟亚当商量的时候，我相信情况会不一样。当然，我圣经上没有记载，因为他们不是这样做嘛，对不对？但是我却看见在这里面有一个保护，因为我们要告诉听众朋友的。头的角色，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就是保护。保护什么呢？保护不受伤害嘛。头的角色就是要保护，它就是一个遮盖，好像是一个伞一样遮盖下来。在这个地方，我看见这个做头的，他没有成为这个家的遮盖。有一本书叫做《父亲是屋顶》。屋顶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看见这个房子有屋顶，很重要啊，没有屋顶不行的啊。不论你屋顶是用什么做的，不用屋顶是用什么材质，或是用稻草啦，或是用砖瓦啦，或是用水泥啦，或者是用那个混凝土啊等等，一定要有屋顶。而且在不同的地方，那屋顶也不一样啊。有些地方它屋顶呢、它不能用砖瓦，它一定要用茅草，因为要不然太热了。或者说它那个地方没有砖瓦，它只有茅草。亲爱的朋友，你看从到这样一个遮盖啊，当里面的人住在这个房屋里面是有一个屋顶的房屋的时候，太大太阳的时候不怕晒太阳，不怕太热，下大雨的时候不必里面撑伞，我们就看见那个表明就是一个保护。圣经上说到男人是女人的头，至少有两次的地方说到，以弗所书、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但这边所说做头是什么意思呢？这边所说做头他的责任是什么呢？做头的责任就是要保护，他要供应，他是支持，他也是引导。夏娃所犯的错就是他离开这个保护，他来做头了，他来做决定了，他抢着来做决定了。如果说他仍然在这个保护里面，他回到家里面，他跟亚当商量，跟他的头商量的时候，他就回到那个保护里面了。很多时候上帝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他给我们层层的保护。有多少时候因为我们的不顺服，我们就脱离上帝的保护，我们就脱离上帝在这地上为我们所建立的保护层，或者是保护网，有人说是保护伞。在这个地方男人的问题出在什么地方？他没有做保护了呀，他把他的头的责任抛弃了嘛。所以你看上帝第一件事情问他的时候，他十七节说，又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哎呀，当我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我就好像突然过去没有注意到这一段话， 过去直觉的看看，哦，亚当吃了这个果子哈，哎呀，这个情况是怎么样啊？我们曾经说过，地就受了咒诅啦。我们也说过，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啊，就说到人总是不得满足嘛，汗流满面才得糊口，表示人的一个不能够被满足的心。然后再来，你从土而出啊，也本是尘土，人要归于尘土，就讲到人要回到尘土里面，这是什么？死亡吗？所以这个人受了咒诅是谁来负责呢？是亚当来负责。所以上帝对亚当宣判的时候，是把对人类的对于环境的咒诅，因为亚当的缘故被带进我们的世界里面。亲爱的朋友，所以我们看见这一件事情，就是在婚姻的里面，丈夫和妻子的角色是很重要的，上帝这样安排是很重要的，是有他的目的的，是有他的价值的。所以我们上次曾经很清楚的啊，蛮多次的谈到男人的情形，但是我们今天就花多一点时间，我们要来看看女性做妻子的，她因为这件事情的缘故产生了些什么情况。十六节她说到，又对女人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然后呢，你必恋慕你的丈夫，你的丈夫也必管辖你。在这里讲到几件事情呢？其实讲到两件事情。一件事情是说到女性生产怀胎是受苦的，是会多多受苦的，是上帝多多加增的。然后另外一方面呢，是你必恋慕你丈夫。我们很了解女性生产是一个很大的危机，有许多人在生产的时候就离世了，有许多人在生产的时候他忍受不住那个痛，甚至休克，大量出血啊！有些人甚至难产。这个在过去我们的医药不发达的时候啊，我们的医学不进步的时候啊，许多的女性因为在生产上面死亡的比例是相当高的。现在因为医学的进步，医药的进步，很多他能够处理各样难产的问题啊。原来生产很大的问题，很大的麻烦呢。我自己有几个孩子，我们就有好几次就是没有保住孩子，大概有两次孩子没有保住。因为生产是件很大的危机，不单单是对于女性的生命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危机，对于情绪来讲也是一个很大的危机。你知道有一种叫做产后忧郁症，产后忧郁症很麻烦的，就是生产过后几天呢、啊，哇，那个忧郁啊就出来了，那种情绪是不晓得该怎么去面对处理的。所以啊，我们就看见声音，原来这个地方是因为人犯罪的缘故所带来的伤害。这个伤害我曾经说过啊、就说它只是在女人这一个人的身上。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不单单生产之前不舒服，我曾经有一个朋友啊、他在怀孕的时候呢，十月怀胎，他九个半月躺在医院里面，他根本不能够下床，他一下床就不行了。有人从头吐到尾啊，就知道我们说那叫害喜。我想以我们的环境好像不能够因为怀胎然后我们就不做什么事情，好像环境不允许我们。啊，这是生产之前呢，然后生产的时候呢，啊，那个撕裂的痛啊，当小孩子要从产道出来的时候啊，医生还要用剪刀或者是来剪开会阴部，而且不能够上麻药。哦，这个然后还要缝起来。哦，这个然后那个头孩子从那边出来，那一个痛是何等的痛啊！你想想看，女性的产道、女性的阴道是那样的一个窄小，然后孩子却可以从那边出来，啊！原来上帝的创造也是蛮特殊，令我们惊讶，令我们称奇的。这都是我们看见生产的苦楚。有人说哈，男性没有办法忍受这种苦楚啊，女性能够忍受这种苦楚，也是主的怜悯。我们看你不单单这样子哦，他说你怀胎必受苦楚啊，上帝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啊。我们刚刚说到怀胎和生产呢，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哎呀，生产儿女生产的时候多受苦楚，生产以后呢啊，在生产之后刹那之间呢、啊、当他看见生出来的孩子啊，那个刚刚生产的时候的一切的痛苦啊，好像烟消云散一扫而尽。我们的第一个孩子生的时候啊，我的太太很难过，他说为什么别人的孩子生出来会哭，我的孩子生出来不会哭，因为那时候已经胎死在腹中。他能够感受到的，从读到这段时间也能够感受到他所说的话。哎呀，原来那个苦楚，当生产儿女那个阵痛没有一个安慰的时候，哇，那个在性情上面，在情感上面所造成的难过是没有办法体会的。所以孩子的哭声就能够擦干 母亲的眼泪，是能够让刚刚经过生产痛苦的那个母亲就不再痛苦了，就烟消云散了，然后就能够非常的喜乐涌上心头了。感谢主，这样的一个情绪变化是特殊的，前一分钟还痛得哇哇大叫又用力，但是后一分钟因为听到孩子的哭声，因为看到他所生出来的孩子的时候，好像一切的辛苦就已经得到了回报。圣经上说这边才是一半哦，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只是一半而已哦。生产完了之后不是说就不管了，生产完了之后还要养育啊啊！其实孩子在我们身边里面，我们要去教养他，我们不单单是要喂养他，让他能够有衣有食啊，然后我们还要去教育他，这些所带来的辛苦烦恼是真是多多的苦楚啊。我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孩子醒来哭得要吃奶的时候，我通常都听不到孩子在哭啊。我太太她一听到孩子的声音她就醒来了，好像睡得更加的警醒啊。当有孩子有一个动静，她就醒过来了，孩子晚上翻个身，她又醒过来了啊。孩子晚上要喝奶，她就醒过来了。那这些苦楚好像与生俱来的，好像大部分的妻子大部分的母亲都明白这件事情，都有这样的体会。孩子生病了怎么办呢？我们的孩子曾经在医院里面病了差不多26天，我太太没有回家过。我那时候家离医院很近，我常常家里和医院跑，我就跟他说你回去休息嘛，我来替你一个晚上嘛，你回去洗个澡睡一个好觉嘛。他不肯啊，哇，那20几天陪在孩子旁边为孩子做一切的事情，所以那一个心啊，这就是母亲啊。从一个角度来讲，我们看见这母亲是多么的爱啊，那个爱是多么的细腻，爱是多么的深刻，爱是多么的丰富啊。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我们就看见其实可以少受一点苦，已经不像在伊甸园里面那样的一个安全的环境，使得人也因为环境改变而受了许多的苦楚。所以我们当我们看见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不禁要想到说，难道没有救赎的恩典吗？那我们不禁要想到说，哎，基督的救赎有没有包括这一项呢？我们不禁就想到基督的救赎在这件事情上面他的恩典是什么呢？我们再来看另外一段圣经哈，新约提摩太前书2章15节。我们有的时候去探望一些要临盆的姐妹，我们常常会给她读这段圣经啊，我们就读2章15节，我们就会读这一节给她听。为什么呢？我觉得这一节好像蛮好的安慰嘛，因为许多的女性啊，特别是现代的女孩子啊，很怕生产呢。她一方面生产了完了之后啊，她会觉得很不方便啊，会受束缚啊，或另外一方面啊，也是怕痛了。很多女孩子现在越来越怕痛了，女性越来越怕痛了，所以很多人对于生产是有畏惧的啊，或对于生产有一个先天的排斥。有的时候我们去探望这些要临盆的姐妹，我们觉得在她们生产之前去探望她们是好的时机。那我们去的时候呢，就是会读这一段圣经，提摩太前书2章15节。然而女人若长存信心爱心又圣洁至守，下面说什么？就必在生产上，就必在生产上得救。这一段经文跟我们前面创世纪所说的那个经文是怎么样呢？是一个对比，是不是？前面说怀胎受苦楚，生产受苦楚，然后这边说呢，生产得救。感谢赞美主，有一件事情让我们看见可以在生产上得救的，原来姐妹在生产上得救是有盼望的。圣经上这样说，就必在生产上得救。生产上得救到底怎么回事呢？是不是可以不生了呢？哎，不是啦，生产上得救所说的就是说，我们可以减少生产上的苦楚。我两个孩子出生的时候都非常的快速，原来女性也可以在生产上得救，好像仍然会受了那个苦楚，但是却可以在生产上得救。第一个，缩短那个生产的时间，缩短那个产程的时间。第二个，我看见女性在生产上得救的原因，那个情况是什么样的情况呢？我刚刚不是说了吗？女性在生产上的时候所受的那个苦楚，那个撕裂，那一个痛，在一件事情上面却得到安慰。什么事情呢？那个事情就是，当她生出来的孩子，第一，她听到孩子的哭声，有的时候痛的眼泪和笑的眼泪分不出来耶，在这个时候分不出来，他听到孩子的哭声，刚刚所受的苦好像就不见了。第二个安慰是什么呢？当这个孩子有的时候医院很习惯把孩子清理干净了之后呢，包了布呢，就抱在母亲的怀中，让母亲看一看，他的那个苦就解决了，他那个苦就满足了，他那个苦好像就被释放了。没有任何一个苦有这样的经验的，我们男性 没有办法体会这种的苦楚，以及我们没有办法体会这种苦楚之后的安慰。但是我们就看见这边女性可以在生产上得救。好，我们下次再继续分享。
曾救我的命脱离死亡，你曾救我的脚不致跌倒，使我行走在你的光中，使我行走在你的光中，是我走在你的光中。
太阳不再做你白天的光，月亮不再做